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下面呢，翻到旧约圣经传道书第八章10到15节。 Please turn your Bible to the Old Testament, Ecclesiastes chapter 8 verse 10 to 15. 翻到以后我们请起立。 Please stand up, let me read the word of God. 传道书八章10到15节，这是神的话。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行正直事的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他不敬畏神。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弟兄姊妹请坐。 Please sit down, please. 然后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在这新年的开始，你又聚集你的儿女，用你的恩典慈爱怜悯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复活的日子来到你的圣殿中，来敬拜你，赞美你，也聆听你的话语。主，我们特别祈求你的恩典怜悯慈爱，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仅能够明白你的话，更让我们能够来爱你，跟随你。主，特别祈求你的圣灵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使你的儿女得着福祉。谢谢主，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直到永远。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上一次的讲道，我们重点讲了一个主题，就是第八章第八节所概括的，就是没有人有权利掌管生命，或者将生命留住，也没有人有权利掌管死期。我们知道生与死都不在我们的掌管中，而是在那位创造的上帝当中，他来掌管。那么我们今天借着经文第十第五节的经文来分享一个主题，就是敬畏神终究必得福乐。 Fearing God brings eternal blessing。 那么我们会从经文的三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我们会分享恶人和义人， The wicked and the righteous。 第二个，我们会分享在日光之下恶人和义人的结局。第二个，我们要分享在日光之下恶人和义人的结局， The end of wicked and the righteous under the sun。 第三个，我们会分享敬畏神终究必得福乐，Fearing God will lead to eternal blessing。 首先我们来分享第一个，就是恶人和义人。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恶人和义人。那么圣经的经文第十节第十一节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行正直事的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第十一节说，因为断定罪名而不立刻施行， 所以世人满心作恶。传道者接下来通过他的比较观察，给出我们一个在日光之下悲哀虚空的现象啊，给出我们一个悲哀虚空的现象。那么传道者他观察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呢？就是恶人的一生和义人的一生。他用恶人的一生和义人的一生来考察研究，或者说对照恶人和义人的人生状态。而且是在一个条件之下啊，在一个条件之下，就是从日光之下来看恶人的一生和义人的一生啊，无论是行恶也好，或者说是行义也好，它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他告诉我们说都是虚空。为什么传道者要用恶人义人来对照呢？为了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啊，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什么是恶人，什么是义人。首先我们从属世界的角度来看什么是恶人，什么是义人。对一般的人来说，从属世界的角度来界定恶人和义人的话啊，就是什么是恶人义人的这个 definition， 我们说我们所说的坏人，从我们一般人的角度来说，我们所说的坏人就是我们说那些行恶行凶干坏事的人。那么所谓的义人呢，就是那些好人，或者说老实人诚实人。但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每一个人对好与坏判定的标准不同啊。我们每一个人对好与坏判定的标准不同，我们可能界定的结果就是不一样的。因为人对判定恶人义人，或者判定这个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对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时代，人们使用的标准都不一样，或者说使用的标准是相对的啊。这个 standard 是 relative 的，不是绝对的。举一个我们都熟悉的情况，比如在我们中国早年的时候啊，在中国早一些年代，如果一个人犯了一种罪啊，如果一个人犯了一种罪，我们都知道，就是比如说是在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啊，婚姻之外的性关系 ，the sexual relationship out of marriage。那么在社会上，在那个时候，在社会上，或者从家庭上、道德上，人们都一般不能接受啊啊，都不能接受。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人们的这个道德越来越败坏的时候，甚至道德没有底线的时候，特别是到了今天的时代，大多数的人啊，今天这个时代大多数的人已经不认为婚姻之外的性关系是一个大逆不道的事情，甚至有些人会把它当作是一种成功人士的一种炫耀，或者说是一种荣耀。这就是今天的现实。还有在日本生活的人都知道啊，在日本生活的人都知道，性开放色情产业在日本的发达程度啊，让东方人西方人啊都非常惊讶。在日本的大城市啊，几乎都有红灯区，下班后人们往往不是先回家，而是跟同事一起先去酒吧喝酒啊，酒吧大部分都在红灯区啊，之后甚至有的去寻欢作乐。那么对这种婚姻之外的性关系，对大多数的日本人，你们认为他们会怎么看待呢？啊，所以他们做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可能让你会非常的吃惊。大多数的日本人会认为啊，就是说你到红灯区去啊，或者说这个 有这种婚外的这种性关系啊，寻欢作乐，他们不会认为这是一个不道德的事情啊 ，not immoral。哎，好多人是认为可以接受的，那所以你看，对我们来讲，这些事情你就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但是哎，对他们来讲，很多是可以接受的。那我举这些例子，让我们看到说，从属世的角度来看，就是从属世界的角度来看，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很难对恶人、义人的判定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我们很难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因为我们判定的标准是相对的。那么我们会问，到底什么是准确判定的标准呢？那么这就是圣经所讲的判定的标准。那圣经所讲的判定的标准，圣经对恶人义人的界定是完全不同于我们世界的标准啊，它不是我们 earthly standard， 它是那个圣经的标准。那么圣经是如何界定的呢？弟兄姊妹知道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圣经界定的标准是以一个人，圣经界定的标准是以一个人是否敬畏神来界定的。那什么是敬畏神呢？就是他是否是认识上帝的人，他是否是属于上帝的人，或者说他是否生活在上帝的圣约当中，也就是说他是否是与上帝的圣约有关系，而且是否按着上帝给人规定的律法在生活。这是上帝界定的标准，上帝界定一个人的好与坏、恶人与义人是这样的一个标准，是按着上帝的标准。你是否认识上帝，是否认识上帝给我们规定的律法准则。人没有犯罪，人有没有犯罪，判定的标准是否违背了上帝的律法，是以上帝十条诫命为根本的原则啊。上帝的十条诫命是根本的原则，如果按照上帝的标准来看的话，我们之前所讲的，无论是我们熟悉的中国还是日本，甚至任何一个国家民族，凡是在婚姻之前或者在婚姻之外的性关系，按照上帝的律法，不可奸淫的第七条诫命，那么这一切都是犯罪，都是奸淫罪。所以你看，按我们人的标准很难来界定，但是按照上帝的标准，那么你在婚姻之外的性关系都是犯了上帝的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奸淫罪。因为上帝创造的性关系啊，上帝创造的性关系是只适用于婚姻当中，就说这个 sexual relationship 是上帝对人婚姻的一个祝福啊，这是上帝给人在婚姻中的一个祝福，而不是非婚姻之外的。所以当我们按照上帝的标准的时候就非常的清楚。那么这个界定的关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从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特别是我们知道人类的第一起凶杀案发生以后啊，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恶人义人的划分啊。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第四章的记载，就是 Genesis Chapter 4，我来读一下这个第四章的八到，我先读到八到十二节，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的。该隐与他的弟兄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的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呢？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 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啊，这就是当人类的第一场凶杀案，就是亲兄弟该隐杀了亚伯以后的一个景象。那么十六节又告诉我们，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往伊甸东边的挪得之地。啊，犯罪以后神还怜悯他，啊，他就离开了这个应许之地，啊，离开了这个耶和华的面，去了伊甸东边的挪得之地。那么第十七节又说，该隐与妻子同房，他的妻子就怀了孕，生了以挪。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挪。我们看到从该隐的后代以后，人们都是什么，在荣耀自己的名，在为自己建造城。啊，该隐的后代就是远离上帝的那一代人。那么圣经在二十五节又告诉我们说，亚当又与妻子同房，就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土。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上帝又让亚当夏娃生了另外一个孩子叫赛特，来代替那个亚伯。那么赛特生了孩子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给他起名以挪土，告诉我们说，人在那个时候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当我们从创世纪，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从那个时候人类的后裔就分成了两个支派，啊，一个是恶人的后裔，一个是义人的后裔。或者说一个是该隐的后裔，一个是赛特的后裔。该隐的后裔就是离弃上帝，违背上帝律法的后裔，就被称为恶人。而赛特的后裔是敬畏上帝，求告耶和华，认识上帝的后裔，被称为义人的后裔。因此我们看到圣经界定的人是恶人还是义人，是以是否敬畏上帝、认识上帝为根本的，啊，这是标准。比如诗篇第一篇都是我们熟悉的，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说，什么是一个真正智慧的人生，啊，它就是给我们讲了两种人，两种人生的道路，两种人生的结局。其实弟兄姊妹，当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圣经始终在给我们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啊，就是两种人，两种人生道路，两种人生结局，没有别的，没有别的啊，只有这样两种道路，两种人。诗篇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你看这里界定的义人啊，就是不是行在那个罪人恶人的道路上，而是唯有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才被称为有福啊。一个义人是被上帝祝福的人，是一个认识上帝人、思想上帝律法的人。他的结局是什么呢？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义人。那么恶人呢？这里讲到说，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啊，这个没有重量，像糠皮一样被风吹散了。而且说到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最后一节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圣经在智慧诗篇第一篇就告诉我们说，只有两种人，一个是被上帝祝福的人，一个是被上帝咒诅的人，他们的人生结局完全不一样。 第二个，我们来看日光之下的恶人和义人的结局。传道书的作者，他从生活在日光之下的人对恶人义人进行比较之后，似乎得到了一个相反的结论，或者说是一个虚空没有意义的结果。那么我们来看传道者是如何来比较的呢？他是如何在日光之下来比较恶人义人的一生呢？第十节他说，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行正直事的人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首先传道者比较了恶人义人人生的结局，他怎么比较的呢？就是他看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啊，就是行恶的人他们死了被埋葬了，那么也看见行正直的事的人他们离开了圣地，在城中被人遗忘。那么这里讲行正直事的人，就是指义人，或者说是认识神的人。那么他们离开圣地是指什么呢？就是 Holy Land， 就是指他们死亡以后离开了耶路撒冷圣城啊，或者说离开了上帝的应许之地啊。这些义人也死了，离开了这个他们居住的这个应许之地 Holy Land。而且他们死后，这里讲到说被圣城中的人忘记，没有人纪念，也就是说他们死了以后，原来生活在这些城里耶路撒冷属神的子民可能也忘记他们了，没有人纪念他们。那么从传道者的观察来看，恶人的人生和义人的人生的结局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啊，无论你行恶也好行义也好，最后大家都死了埋葬了，没有人纪念。所以他得到，他感叹地说，无论恶人义人人生的结果都是虚空啊 ，vanity。那么传道者再从恶人的一生来观察来看，十一节说，因为判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那么这里不像人们常常的认为，恶人行恶得到恶报，是不是？按我们常理，任何人讲都是说，那么行恶的得恶报，对不对？行善的得善报，这里不是。那么传道者让我们看到，地上的刑罚也不公正，也不公义。恶人即便是被判定有罪，而且也没有得到立刻的施行，因此得到的结果就是什么？世人满心作恶啊！今天弟兄姊妹，你去看，凡是不按着那个律法行的啊，都不会有好的治安啊。就像今天的加州啊，人们都逃离这个地方，很多人都把这个地方现在称为地狱，因为你没有法，所以你被抢被偷被杀管不了。十二节上半节说，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享长久的年日，就是恶人反复的行恶啊，百次就是指无数次，就反复的行恶，结果呢他们倒享长寿。那么这个让传道者想不通，行恶反倒长寿，这似乎和圣经教导的真理不匹配啊。甚至第十四节说，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按道理来说，我们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么人怎么行的啊，就应该得到怎么样的报应。然而传道者看到的是让他更加困惑更加想不通的，就是义人所行的却遭到了和恶人当得的那个报应。那么恶人所行的呢，反而得到了像义人一样的报应，你看到这个恰恰相反的一个结论。因此传道者说，这也是虚空。 我们看到传道者当时所观察的经历的这个情景，在几千年后的今天，我们今天的时代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啊。弟兄姊妹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是绝对有。我当年在中国工作的时候，我就知道不能做一个老实人。为什么？当你做一个老实人，你总是在被别人欺负啊！你只有学会了那个世界的一套，你才能够在那个世界混得开。所以这一样的，一样的。其实弟兄姊妹，无论我们观察今天的社会，无论是在中国甚至在美国，我们看到都是如此。行恶的反而得到长盛，行公义的反而遭到逼迫和迫害。我们说传道者他观察到的这个，对他来说这个真实的这个经历，过去如此，今天也如此。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原因是什么呢？那到底这个事情是真的假的呢？我们来看第三个内容，就是敬畏神终究必得福乐。十三节和十四节的经文这样告诉我们，罪人虽然作恶百次，报享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十四节说，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他不敬畏神。当传道者从日光之下啊，我们也特别强调是在日光之下 under the sun 来观察恶人一人的人生状态，或者他们人生的过程，或者他们人生的结局的时候，他得到的结论就是恶人和义人都是一样的虚空，没有意义，最终都是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人来纪念。那么这里特别强调的一个前提就是日光之下。那什么是日光之下呢？就是在我们短暂的属世界的生活中来观察人的一生啊，它是一个在属世界的一个角度，一个眼光来观察我们的人生。那么这个角度不是一个从上帝，或者说他不认为有一个上帝，他也不认为人有永生，也不认为人有终极的审判，他是一个从属地的眼光来看待人生的。就像我们刚才十一节说的，因为那个罪名也被判定了，但是没有立刻施行，所以这个世界上满是作恶，满心作恶。但事实上啊 the reality 并不是这样。那么传道者真正要告诉我们的是，你必须从日光之上来思考啊，你必须得从日光之上 above the sun 来思考观察看待我们的人生。也就是说，从上帝的角度，从日光之上，从永恒中来考察恶人和义人的人生，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得到一个完全不同于在日光之下的那个人生结局。传道者告诉我们，恶人虽然反复行恶，在属地的日子中长寿，但是从那个日光之上的永恒中来看，他们的年日不得长久，那个年日就同影儿一样不见了。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无论你行恶也好，行善也好，我们在地上今天的人顶多活到一百多岁吧，120岁到头了。但是120岁跟那个永恒相比的时候是什么概念呢？是忽略不计，就像圣经讲的，就像影儿一样不见了。而且告诉我们说，恶人却不能得到那个终久的福乐，恶人的 evil one 不能够得到那个 eternal bless， 我们告诉了一个根本的原因啊，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不敬畏神，他们不认识神，这是关键啊，这是关键，不在于别的。而传道者带给那个敬畏神那个义人的安慰和盼望的时候，他确信地说，他说，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圣经给了我们这样太多类似的启示和智慧，其实圣经给了我们很多这样的启示，就如我们刚才读过的诗篇第一篇讲到那个义人啊，什么是义人呢？就是被神所祝福的那些人，他们唯喜爱上帝的律法，昼夜思考的人啊，这人被称为有福啊，就像一棵树栽在那个溪水旁，所以他不用为那个水源发愁啊，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讲到那个生命连接在那个永恒里的时候，永远不会枯干。又讲到那个恶人，他们的人生就像糠皮，没有价值。不仅如此，到了最终上帝再来审判的时候，还会承担更大的刑罚。而且圣经在最后告诉我们说，因为上帝知道义人的道路和恶人的道路，不是说你知道你的道路或者别人知道你的道路，而是那位创造我们掌管我们审判世界的上帝，他知道每一个人的道路。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诗篇73篇 Psalm 73，你有圣经的你可以翻到诗篇73篇，我先来给你们读73篇的1-18节的经文，这是我们学习过的非常熟悉的这个经文。诗篇73篇第一节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向别人受苦，也不向别人遭灾，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服遮蔽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他们讥笑人，任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亵渎上天，他们的舌诽谤全地。当我们看到诗人在讲到他看到地上的恶人的时候，我想没有一个比这个形容的更全面了啊！这个恶人真的好啊，我们都学习过，哇，这个富足享受平安，死的时候也没有痛苦啊。那么接下来他对照一下这些信靠神的人呢，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享安逸，财宝便加增，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没早成受惩治，我若说要是这样假的，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系为难啊，这个就是一个信靠神的人，他会发现说他的人生跟恶人在属地的眼光，在 under the sun 这个角度来比较的时候，实在是不公平，实在是不公平啊！但是 圣经在这里在十七节有一个转折，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华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那么我们讲了这么多，概括的说，传道者启示我们判定恶人一人唯一的标准是与他是否认识神、敬畏神。上帝是唯一判定善恶的主宰，而不是在日光之下人的标准、属世界的标准。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第二点，上帝必定要施行他终极的审判，一切的善恶上帝都要过问，都要审判。虽然在地上是短暂的，日光之下的人我们甚至看不到当有的审判，但这不代表上帝没有终极的审判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啊，在我们短暂的人生中你可能看不到，但是它不代表上帝没有终极的审判啊，那个 final judgment。 所以圣经让我们看到说，他说当我来到上帝的圣所的时候，我发现那些人上帝已经把他们放在那个华地上啊，他们的那个结局是已经在那个滑向深渊地狱的那个道路上。第三个，对属神的儿女来看来说，即便是在日光之下，在属地的人生中啊，虽然我们会承受一些苦难，但这些都是暂时的，就像我们今天读的这个启应经文啊，主席读的启应经文一样。无论是中国的过去还是现在，我们看到那些因着基督信仰受到逼迫、被关押、被坐牢的弟兄姊妹，那么从日光之下的角度来看，这些都是正常的。那你说他不是传道人吗？他不是长老牧师吗？怎么被抓起来关起来了？他又没做坏事，对不对？其实在日光之下来看是正常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今天就生活在这样一个败坏抵挡上帝的世界里面。如果我们没有承受福音而来的逼迫和苦难的话，那我们还真得要思考思考我们的信仰状况。但是当我们从永恒来看的时候，从上帝永恒的国度来看的时候，属神的儿女必然要从上帝得到那里，从上帝那里得到永恒的祝福。那么这个就是诗人亚撒在73篇的后面宣告的那个属神儿女的那个祝福和盼望。21节说，他说因而我的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缠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所以当他来到上帝的圣殿的时候，当他从上帝的荣耀一看的时候，他看到他自己的污秽，看到他自己的愚昧，就像畜类一般，然后他看到上帝用他的话语引导他在他的荣耀里面。所以他最后说，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我在地上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这是每个属神的人的盼望。他说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都必灭绝，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他看到说真正亲近神、靠近神的人是有益的，因为我以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 God is my refuge， 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所以当他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是要赞美上帝，诉说上帝在他生命中的作为。 说到这里，也许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上帝的朋友会问，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上帝眼中看为义的人呢？能够得到像诗篇中义人的那个永恒的盼望呢？答案很简单，答案很简单，就是你要认识上帝 ，knowing God， 敬畏上帝 ，fearing God， 然后归向上帝，啊 ，trust God， 因为上帝啊，他是那个决定的、判定绝对的那个判定善恶的标准。那我们说又如何认识上帝、归向上帝呢？其实当我们人类始祖犯罪之后，从上帝的日光之上，就是当人类犯罪以后，从上帝的眼光，在日光之上，上帝的眼光看下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结论，就是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就当人类始祖犯罪以后，就说世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义人都没有，都是远离神、背离神的恶人。我们都不配得到上帝终究的那个永恒的祝福，我们没有一个人配得到这些。那我们配得到的是什么呢？我们配得到的是那个地狱之火、永恒的审判。然而，但是，上帝却因着爱我们，上帝爱我们，他爱我们这样的罪人，上帝就在他的耶稣基督，在他的独生爱子里面，把那个拯救救赎我们的这个救恩福音赐给了我们。所以上帝借着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让他的儿子代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复活，而且带给了我们这个永生的盼望。因此义人恶人的根本区别啊，义人恶人的根本区别不是说哦，我你看我还不错啊，我还很有学问，我还行好事，所以我被称 no， 也不是说我做了什么坏事被称为恶人。圣经告诉我们的界定的就是恶人义人的区别，就是你认不认识耶稣基督是你人生的救赎主，你承认不承认他是你的救赎主，你是否愿意悔改认罪归向他，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他跟我们这些属地的好行为也好，跟我们的学识才识也好没有关系，他也不是说靠我们人的努力啊我们就能够达到的 no。 所以只有一条路，就是认罪悔改，认识耶稣基督的福音，归向上帝。这就是上帝拯救我们每一个罪人的唯一的道路， the only way， the salvation。 传道者不仅赐给了我们认识上帝永恒人生的智慧，他也带给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如何在短暂属地的人生中活出那个属天的日光之上永恒盼望的人生。他不光是告诉我们这个，而且他告诉我们如何在这个短暂属地的人生中活出那个属天的日光之上的那个盼望的人生。那么耶稣基督再来审判世界之前，耶稣基督再来完全更新这个世界之前，无论是恶人义人，我们都生活在这个败坏的世界上。对不信主耶稣的人来说，他们仍旧活在魔鬼撒旦的权势之下，那个辖制当中啊，就是说我们仍旧被那个罪所辖制所捆绑。那么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是生活在两个状态中，一方面我们仍旧受到这个败坏世界的影响啊，另外一方面我们已经是属于那个天国的子民，虽然那个天国对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成就， 但是我们已经是 heavenly citizen， 我们已经是天国的子民。那么这样来说，我们在地上就是客旅，就是寄居者，就是你是一个 traveler， 你在地上是个旅行者，是一个寄居者。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人生。最近我的女儿在中国旅行，当她回到我们的亲人当中啊，亲人家中，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啊，她突然在那儿大哭，哭得很伤心。那我以为发生了什么很大的事情，我就赶快追问，我说为什么，你在哭什么呢，怎么了？所以他哭了很久才告诉我，他第一个讲的就是说我很悲哀啊，他说我不知道我是生病了还是我悲伤过度了。他说当我看到家人的时候，看到他们还没有信靠耶稣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的哭了。他说我在他们当中，我感觉我是一个陌生人， It's a stranger， 我与他们会面啊，看到这些亲人，他说好像又是在跟他们告别。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或者还能不能再看到他们。我明白了他的悲哀，那是一种在永恒中，在日光之上看到的悲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听了之后的感受，我听了之后我也很悲哀啊，我也很悲哀，我也跟他一起流泪，因为我知道这是圣灵借着我的女儿所经历的，再次提醒我，我在福音中所欠的债。我当时体会最深刻的是，当我们亏欠了福音的债，当我们没有传扬让罪人从死里复活复活的这个福音的话，没有传扬福音的大能的话，我们都是在和我们不认识福音的亲人，或者我们周围熟悉的朋友、熟悉的人，甚至是第一次见面的人，再做一次人生最后的告别。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告别仪式是在人生过世的时候，这似乎是一个不得已、无奈的、伤痛的时刻的告别，或者是一个仪式，因为我们不得不面对已经死去的人。对基督徒来说，他们离开我们，我们虽然会悲伤，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还会在永恒中，在天国中，在耶稣基督里，在上帝永恒荣耀的国度中，再次的永恒的重逢，直到永远。但是对那些还没有认识福音、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为他们生命救赎主的人来说，你每一次和他们的会面，其实都是在经历一次永恒的离别。以属地的活人永恒的告别，你会发现说，你仔细去想，弟兄姊妹，你每次是在跟活人在做永恒的告别。就如上一周我们讲到的主题，人的生死因为都不在我们的掌管中，你也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离开这个世界，你会不会觉得那是更悲哀的事情呢？就如我女儿的悲哀，她不知道还能不能或者有机会再看到他们，虽然都是她的亲人，她就像一个陌生人在跟他们一一告别。 弟兄姊妹，基督徒，当我们没有竭力传扬耶稣基督福音大好的消息，当我们亏负了上帝给我们福音的托付的时候，你每一天都经历这样生离死别的悲哀，这是一种永恒的生离死别的悲哀。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如果你真的体会到天父上帝对罪人的慈爱，体会到主耶稣基督爱我这个罪人，为你的罪，为你舍命的爱，你可能真的会为福音坐立不住，你可能会像保罗一样为福音癫狂。保罗说他为福音癫狂 crazy。 你可能会理解到那个中国早期的传道人宋尚杰，他就像疯子一样的传福音，直到他最后离开这个世界。我们都是生活在日光之下世界中的陌生人。你为什么是陌生人？因为我们是上帝亲自拣选的救赎的那个天国的儿女。所以我们不是属于这个地上的公民，我们是属于那个真正天国的公民。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我们是否在这个世界上是陌生人？那么我们是带着什么离开这个世界呢？我们是陌生人，但是我们带着什么离开这个世界呢？我们是带着福音亏欠的那个陌生感离开这个世界呢？我们是因为福音的亏欠而成为那个陌生人吗？还是我们带着天国不熟悉的陌生感回到天父那里呢？你是带着那种陌生感回到天国以后，你在天国里觉得你是陌生人，是这样的感觉离开这个世界吗？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神的话能够成为我们每一天的警戒，成为我们每一天为福音而活的动力。盼望诗人亚撒那个永恒确据的盼望，也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的人的那个永恒的盼望。诗人亚撒在73篇的25到28节，是我们刚才读过的，我们再来读一遍。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能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灭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感谢我们的神，也盼望这些话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帮助。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赐给我们属天的眼光，那个能够看到智慧人生的那个眼光，而不是每天从属地的眼光，从属世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人生。主，因为你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已经把那个永生永恒的盼望赐给了我们，使我们真知道说，我们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们自己，我们也不是在为这个世界而活，乃是为那个永恒中那个上帝的荣耀而活。主，就求你怜悯我们，也激励我们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无论是对我们的亲人还是我们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竭力传扬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主，也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一个永恒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求你怜悯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